可以。
可以了哈，好，开始。月又问，蚯蚓断为两段，两头俱动，为审佛性在阿哪头？是曰：动与不动是何境界？曰：言不干点，非智者之所谈。只如和尚言动与不动是何境界？出自何经？是曰：卓然，言不干点，非智者之所谈。大德岂不见首楞严云：当知十方无边，不动虚空，并其动摇，地水火风，君名六大，性真圆融，皆如来藏，本无生灭。师是记曰：最甚深，最甚深，法界人身便是心。迷者迷心为众色，悟时刹境是真心。身界二乘无实相，分明达此号知音。咱们今天就是围绕这个皓月供奉的蚯蚓两段，围绕这个咱们来聊一聊。这还是皓月供奉的其中的问答的一段，为什么咱们就说还说这一段很重要，还是个重要，因为这个重要的议题咱还没讲完，所以不能一带而过。为什么重要？它这里面涉及了，咱们看看这个佛性，为什么佛性在阿哪头？然后他又引用了楞严经的这个如来藏无生灭，还有心法界人身便是心。哎，迷者迷心，这个心悟是看的是真心，又一个心。你看他这个佛性如来藏心，讲的是最根本的东西。咱们学佛就是要植入根本，就是把这个最根本的、最基础的、最关键的，就把这个佛性弄清楚。这所有的是所有咱们学佛的一个最需要弄懂的一个事儿，所以不得不说，也绕不开。所以咱们就皓月供奉这个蚯蚓两段，咱们把这个讲开。现在呢，咱们先把这个从字面意思上咱们先过一遍，先看看，你先看一下，可能不熟悉的没见过的熟悉一下，好吧，给两分钟时间，你们自己先琢磨。手机上能不能看发的图片啊？就是手机的 QQ。 先说一下，没都应该肯定是大部分大体，哎，都能知道个大概，但是可能有几个关键的词他不知道深意，可能都能知道大概。我就问问，哪块不懂？我觉得说不懂的是诚实的，不说话的是装的。
不好意思说的。这个我是蚯蚓断为两段，两头俱动，为审佛性。
你拿这样拿的那个麦克来说，可能网上的他们光听见我在说话，听不见那个说话，我的他们打成两截了，对吧？你吹一下。
我是第一句。第一句。后边也是迷迷糊糊。
他为审佛性在阿哪头，就是我不知道佛性在哪头啊， 对啊，哎，那么佛性在哪头啊？就这么简单。其实这个是最简，这个字面意思是最简单的，是吧？为什么？我不知道。蚯蚓一招两断，长成两断，两头都不住就都在动，对不对？他就问了，哎，你看这个佛性，你这是整条的时候是佛性，哎，两条，你说两段怎么这蚯蚓成两条佛性了、啊？他是这么想的，这是大众的思路，他认为一个肉壳里边就有一个佛性，你看，这跟咱们常会问的，你说我要是死了，我去哪儿？这是要是初学佛或者不信佛的人，他可能会要一问一问。如果说对久修的人还问这个，那就是说要加强对这个佛性的理解，就是今天这个佛性的理解。对久修之人就不能问出这种问题，最起码也是这个大概，还要顺着这个说，这种蚯蚓两断，两头俱动，佛性在哪？还问这个，那就有点太丢人了。
平时看你们朋友圈，经常在
那告诉你们，告诉咱，一到时间把你们都全部来。
我看
看这边。所以我王思琪打的。罗维新。哦，罗维新有问题是吧？
没有啊。
哦，没有啊。哦，这可能是误开了。
嗯。
哦，误开了。哦。误开了，咱们继续。蚯蚓断为两段，两头俱动。佛性在哪儿啊？长沙说，动和不动是什么呀？是啥意思啊？你要是什么样的境界啊？他没有说佛性在哪儿，他只是提个问，你说的动和不动，我就问你动和不动的区别。为什么说动的才要有佛性呢？你看他很明显的就是说，两个蚯蚓，一个蚯蚓变俩蚯蚓，因为这俩蚯蚓都在动，所以他认为是成俩佛性了，他认为动的才是佛性，不动的没佛性，这是他的一个误解之处。所以长沙抓住这个就问，动和不动是何境界？曰，言不干点，非智者之所谈。这句话明白吧？说话没有依据，不是智者的作风。他皓月供奉，咱们上次讲了，皓月供奉这个人，他是一个翰林院供奉，相当于一个很高级的知识分子，就是在国内是拔尖的知识分子，或者说他是一个学者，是一个高级学者，他对这些知识理论很丰富，而且也很讲究。他说的这个言不干点这个话，不是我反驳他，不是我反驳长沙，我认为你有错。为什么要说这话？这是一句通行的认知，这是通行的认知，在当时大家都这么认为，你说话要有依据的。最早期的说这个话的人，大概能追溯到净土宗二祖善导大师，他就说过这样的。后来大家都依据他这个说，谁说的你都要有一个依据你才算数。比如说早期的咱们都知道申公，申公说法石头点头，当时道生他说了一个，就是下地狱的人，一残疾人呢都能成佛，没人相信，这个是没人相信的，因为没有依据，引发了一个大讨论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引发了一个大讨论，就是说有一派是站在他那，因为觉得他说的很对，另一派认为你说的不对，你这是邪说。为什么？没有依经典的依据。 后来谭无趁开始译经，译了大般若经出来以后，从北方传到南方，道成是在南方啊。哦，这大家一看，哇，原来是真正的经典，是有这么说法的。大般若经就是这么说的，明确的说，所以这样讨论才基本没有。为什么说深功说法石头点头？就是当时他发了狠了，就说我说法一定对，我要说的这这石头这动，石头这个同意我，他是发了誓了。竞争就是这个辩论很激烈，他认为他自心映照出来的这个就是一刹那间是能成佛的，我自心我很相信的，但是你们不相信，我就认为这是应该是佛意，没有经典依据可惜。虽然石头点头了也没依据，到后期确实经典译出来了，谭无趁来以后就开始译，翻译完以后真正的流传全国，大家没有话说了。言不干点非智者之所谈，从善导就开始，善导大师就开始提倡，到现在他这个唐朝中后期基本上都形成共识。相当于啥呀，咱们写论文，写论文引用的你没有依据行吗？
引用一点
吗？对的，哎，对，你就是要谁说的，在哪个什么文章谁发表的，在哪个时期发表的哪些文章都是要依据，就是言要干点，相干，跟经典有出处有依据。大德岂不见首楞严云，他依据就是楞严经。楞严经这一句话在卷三讲的是七大本真，七大知道是什么吗？地水火风空根石，七大。他为什么引用这儿？就是因为动与不动是何境界，这个这一句正好有动和不动的，这一句里边动的是什么，不动的是什么，不动的是虚空，动的是地水火风。你看动和不动是何境界，动和不动都是如来藏。楞严经这句话已经答复他了，都是如来藏。为什么问动与不动是何境界呢？是因为他认为动的才有佛性吗？那我就告诉你，不动的也有佛性，明白了吗？驳斥了他这个认为动的，哎，两头都动，那两头都有佛性，还是两一头佛性，还是佛性到去哪儿了？他告诉你，不只是说这两个动的是佛性，连不动的也是佛性，连其他的地水火风空根石全都是佛性变现。这就回答他了，不会随着他这个来。比如说咱们也常会问，咱们人死了脑袋砍人来了，两头都不动佛性在哪？是吧，两头都不动佛性在哪？也可以不顺着他了，两头都不动，你说明你找到这个死的东西上了，这个死的东西一个脑袋一个身躯，佛性在哪都不着，这个就是动与不动，动与不动，别说动和不动了，就是说所有的法界和人身同时都是如来藏。咱们先过一过啊，这个楞严经的这句话，当知无边不动虚空，楞严经上现行本是没有十方这俩字，加上也无不可。当知无边不动虚空，并其动摇地水火风君临六大。当知啊，应当知道啊，这个十方无边的这个虚空啊，虚空那里它哪有动啊，它总是在那空着。它空既然是空，不是说这边空挪到这边空，它总在那空，都知道它是不动的吧。还有并其动摇和这些不动摇的虚空，动摇的地水火风，这些都是六大之内的。六大刚才咱们说了七大了，地水火风空根石，地水火风四大加上空大，
地水火风空
根啊，还有根呢， 它是六大里边，它是六大之五君名，就是都是六大之内的，对不对？说到这个五大都是六大之内的，这些别管是五大还是六大还是七大，哎，六大五大七大，这个都知道七大是什么吧？七大是是一切，是法界种性，它种性就是大体的分类会分七种性质，在所有的世间我们看到的知道的听到的都是地水火风空根石，都会这么划分，超不过这个六种，超不过这七种。现在他说到六种，在六种里边着重说的动和不动的是五种来对比，这五种是一种不动的动，一种不动的空和动摇的地水火风，这种来对比。性真圆融介入来藏，他们本性啊，本性都是圆通和融洽的，相融合的，相融合的就是不相障碍，不会说这一个虚空，虚空之中有火就不能有水，水火都是并存的，虚空之中可以有火也可以有水，也可以有风也可以有地，也可以有根也可以有石也可以有空，总之这七大都是如来藏。如来藏是什么？如来藏就是佛性。他问的为什么佛性在阿那头，如来藏就是佛性，也就是真心，也就是性。你看这几个虽然用了词汇不同，但统归是讲的最核心的佛性真心问题，就是说七大有动的有不动的都是我们的真心妙用，从本质来说他们是无生灭的，这就是楞严经的这个经典的原意。师是记曰，最甚深最甚深，法界人身便是心，迷者迷心为众色，悟是刹境是真心。高深呐、啊，高深呐、啊，是最深妙的啊！法界，法界是什么？我们通常有不同的法界，十法界，是吧？三法界都有这么说。法，这是有，先看看这儿啊。我看大家好，我是宽想哦。哦，有打字的。法界是什么？法法不同，四圣六凡，四圣六凡之间都有不同的区别，他们不同的区别，他们的这个境界是有边界的，就是法法皆有边界。这个边界就是这个法的边界，就是法界，法界是我们知道所有的一切的一切，加上人身，就是我和法，人和法都是心的妙用，都是自性的妙用，也是心。这一会儿呢咱们会讲到的，可能不太熟悉的啊，不太熟悉这个心啊性啊这些，我们今天就是会着重讲它，就是虽然这一小段很简短，但是我们不错过，明白的知道的看过的也再温习一下，就是老人略论讲的心和性是什么。迷者迷心为众色，迷糊的人呢，愚痴的人呢，认为心是什么呢？心这就是我，众色色就各种色相，这是相，我这个肉壳，我这个肉体，我能动，这就是我的心。明白的时候啊， 差境是
无量，它有无边，层层叠叠，就这种境界都是真心的显现。身界二尘无实相，身是什么？人身，刚才说的界呢是法界，就是人身和法界都是尘，尘土是外境。为什么？都是你的心和对了你的这个境来反映出来的认知，都是尘，它没有真正的实相。实相是什么？实相是本无生灭。刚才咱们讲到了，借如来藏本无生灭，楞严经的，他说无实相，那就是说不是真实的，真实的他的看他的本质，这个本质啊，你要是明白了，你就是真正的见佛人。咱们上次讲的见佛人，知音，最起码他是知音，对吧？不一定是佛身，什么样的人是见佛人，什么样的是佛身，上节咱们讲，这节就是你先要知道，他就说你知道什么是尘，心对境产生的尘相是假的、虚幻的，你明白这个了，你就是知音。也知音啥？也就是咱们印心。哦，你能明白？哦，我也明白。啊，原来如此，本来就是如此嘛。你看这个，这是知音，两个是知音，你懂我，我懂你，印心。这个看这个还有什么问题没有？
张师兄啊，群上群里边有几个师兄在有问题了，发上来你看一下。
哦，这是什么？张海心，人死后尸身有佛性吗？哎，刚才我
刚刚已经说了，
不是，我们刚才现场都问了，哎，刚才现场都问了，我还举了个例子呢。我举的例子是啥呀？我说人要砍了头的话，这佛性在哪儿啊？我还是想问你的，这个张海奇师兄你在不在？我看听没听着。咱们这样的一个形式啊，刚才还没开始之前，就跟这个现场的这个师兄也在聊，他也说他是打坐之前是因为什么什么样的因缘开始上座了。但是呢，可能这些佛教的基础教理，或者是老人讲的这些内容，可能都没有太了解，但是是上座了。针对这种情况呢，咱们设计的这种聊天的模式，就是说能有一个不说这种机锋，因为啊，机锋用不上，也没有用。在这时候说机锋，那个就是其实是瞎子带瞎子。为什么呀？因为基础的东西都还没有具备，就是应该是在一个平台上再说机锋，再练心，再来有个点播开始。现在最适合的，看现在就是说我现场的这些人啊。可能还是有一些需要补课的地方，所以呢，咱们就是说拿老人的略论来学习这个公案。上次以前也都说过，学公案呢，咱们有一个诀窍，就是以老人的略论为参照。老人的略论，从略论开始叙说到正文里边，明见性之意义，明心见性之正成，悟后真修，这个正题启用，归宿问题，最后一个就是结论，就是根据这个一个思路，大体的一个提纲，帮助你能记住，就是说自己欠缺在哪儿的先都补上。我觉得比
在这个往上也好还是往下也好，说一些禅话呀，说一说机锋啊，比这个作用要大得多，也是最当机。所以呢，刚才有师兄问，这个尸体，人家尸体死了以后，这是佛性在哪儿？还有说是这个石头有没有佛性？咱们根据这个问题都会有回答。这个回答在哪儿啊？咱们看老人的略论明见性，看到那个明心见性之意义。哎，13页，这个我找一下啊，把这个链接我发一下，发到网上。明心见性之意义，大家可以看一看这儿，把这个链接是不是都能看到？哦，那这是可能有的师兄是这个手机上的，是不是主持人来给一小段一小段的发一下？
可以，我来接，你说是哪段？
好。这一段就是假明心见性之意义。明心见性一词简约总括的解释起来，就是从究明人们的心的形象与作用，而彻见领悟神会生命的根源。性之妙体与真理，以觉醒迷梦而了生脱死，正大涅槃。你看啊，这儿就是讲心和性，就是这个皓月供奉问的佛性是什么。他不了解佛性，不了解佛性，咱们再系统的学一下佛性是什么。佛性是讲的是性，说到性一定说心，这是对应的，就是常说的心是什么，性是什么。咱们现在就用今天的时间，咱们把它系统的再来学一下。你看，究明人们的心的形象与作用，而彻见性，达到什么目的呢？了生脱死，正涅槃。它的意义详细分析起来，至为深广。因为它是这一代实教的精髓所在，可以说三藏十二部都是它的注脚。现在我们只能择其精要的约略言之。这都是精要，老人下面讲的都是精要的东西，而且呢是心性的轮廓。咱们现在先说这次呢，只能说一个轮廓，就是说这一个轮廓也是要花一点时间，也是很重要的。因为它是所有的佛经，你要是明白这个的心和性了，所有的佛经随便拿出哪个佛经来，你基本都能有个大概的认知了，就是不会很挠头了。因为啥呀？三藏十二部都是它的注脚，你把这个最核心的东西都弄明白了，三藏十二部不是任你看吗？多厉害，高兴吧你就。在未讨论明心见性的内容与如何明心见性之前，首先让我们来把心性的轮廓勾勒一下。就是咱们现在呢不会讲到明心见性的正成，只讲明心见性的意义。为什么呢？也是为了契合皓月供奉问蚯蚓两段公案，他只问了佛性，就是先给他指出来你佛性是什么，然后再给他讲详细的意义，甚至说你怎么来修正，你怎么来正体启用，先给他讲意义，要贴切这个蚯蚓两段公案，好吗？
以便易于着手分析讨论明心见性的意义。那么心是什么？性又是何物呢？原来所谓心者，并不是我们胸膛里的肉团心，而是我们对境升起来的念头和思想。佛经称为六尘缘影，就是色声香味触法落下的影子，简称曰集体为心。意思是说，我们本来没有心思想和念头，而是由于有色等境在，才从个别的境缘上领受它的形象，产生认识，分别它的同意，安立名字，发生爱嗔取舍造作，才生出种种心念。这心和环境集合起来而生出的，不是片面单独起的，所以称为集体为心，也就是现代学说所谓思想是客观环境的反应。这一段很简单，但是要有个基本的认识。要详细谈它的形象和内容，法相中成唯识论说得很清楚，它可以分为八大心王和五十一心所。这里为了节省时间和篇幅，不详细说它了，请读者自己去研究成唯识论吧。这就是看你愿意看你下来自己看，或者有什么问题咱们也可以再讨论，现在不说。讲的是什么呀？是这个色声香味触法落下的影子，哦，这就是心。心既如斯，性又是何物呢？性是升起心的根本。你看，这就明白了吧？这个心和性的一些关系，可能有人都看到，但是大多数如果是起修的人，他可能对这个都不是太在意了，他总想着这个爆炸了。可能前念未起，后念未生了，是吧？再现在再回头来，咱们再做做这功课。性是升起心的根本，是心的本源。现在学说认为它是升起心的能量。你看，它是能量，哎，它是用了这样一个词，帮助我们能有个认知。没有它，对境升不起心来。我们之所以能对境生心，全是它的作用。对境生心，对境生心，我们知道对境生心不好，但是你别忘了这是性的作用。你看，这个是烦恼是不是不提？
就是这个。
哎，你看到了这个作用，你看到了这个能量，那你就是烦恼即不提。你要不知道，你总是在这烦恼烦恼的，为了烦恼而烦恼，你看这是很惨。它是无形无相的，所以眼不能见，但它能起种种作用，故确实是有，也能起作用。你说它，但是你说它能不能拿捏到？可能拿捏不到。古人以为色里交青，水中言味，虽不可目睹，但事实上确实是在起作用。在佛经上，它有很多译名，你看。这是讲到性了啊，这些名字刚才咱们是不是都说过？如一真法界、真如、如来藏、佛性、真心、大圆盛会，基本上这几个都讲了。大圆盛会是没有，刚才就那一小段里边没有大圆盛会，但法界有了，真如是没有，有法界，有如来藏，有佛性，你看用还有真心。啊，对，都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说真正的用的名词已经显现在这个公案上了。你看这么多，咱们能不能？是不是这个公案很有必要来讲？这个你都明白了吧？他讲的这个，你再看看老人这个，再看看这个公案。只因众生迷而不觉，不知有此妙体，无始以来，至与生灭合合，变为妄心。故心性原是一物， 如水之与波不是两回事，现在世界则以飞跃前进，全靠自动化，而自动化又靠热能，无有热能即无动力，无有动力一切都是静止的死的。同样，我人之所以能思考工作创造发明等，也靠体内的动力，而这动力就是性的作用。你看他是说到动力能量那是不是用现代的语言啊类比了一下，但是你不要去研究能量啊，研究能量你也研究不像，研究物理学的能量，研究去动力啊，不要做这个事了。但基本上因为大家咱们生活在现代社会，可能都对这个能量啊动力啊有个基本的认知，有这个概念就行了。哎，对，咱不做这个事儿，咱不做这个咬文嚼字的事儿了，这是一个类比啊。所以性虽不能眼见，但它确实在起一切作用，犹如电虽不能目见，而一切照明、发动等等都是它的作用。看到这个作用，这个作用是有啊，有上麦了，
上麦了。
把旭光师兄关下麦。
咱们常说见性怎么见性，你其实见不着的，你就眼睛见不着，你用心去见也见不着，怎么见性在作用处，是看这个作用处，而不是你需要找他一个形象描述他一个，或者是心里边你自己造作出来一个，比如说见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爆炸的境界呀，或者认为一个什么定的境界呀，这是一个认为这是性是不可能的，因为它就没有一个境界，虚空粉碎，这大地平沉，虚空就把你这个定力破碎，大地就是你的境界，连一个境界也没有。这是说你透过这个境界的这个相，看到境界的本质，透过这个定的相，看到定的本质，就是你有了定，有了境界也不算数，还是要往深里看，看它能起定的，能起这个境界的是什么，能发这个爆炸的是什么，这是在作用处，性在作用处，别自己描绘一个，在心里边框一个框架，成为一个什么东西，就认为算数。佛经内，老人呢啊，老人的继续，佛经内称性是体，心是用，性是理，心是事。你看他说的性啊，性是本体，同时性也是个理体，它是个理，它都不是事，你非要弄一个境界，弄一个什么要去寻找，它是不可能的，本来是理或者体，它不是用，不是事，用是作用，是有这个现实，它没有这个现实。但宗下常两者混用，称心为性，称性为心，我们只要洞悉他们的底蕴，搞清他们的分野，也就不至为之混淆混乱了，有的是混用了。你看看他有的时候这个说这个心的时候是其实是在说性，例如这个皓月供奉这一段，法界人身便是心，这是哪个，是说的心是说的性，
性是什么东西，就是表示性啊，这是 等会儿我再讲一下。
是心。
对。
是心。
哦。
啊，见是心，它确实是性的作用啊，就是心。啊。但你说他是不是妄心？没有说是妄心的，因为你没有着他，但这儿也没有说他着他，因为啥呀？他后面说了，又分出来了迷者和悟持了，所以他就是一个性的作用心，而不说他妄心还是真心。在后边呢，因为他分了迷者迷心，这个迷心迷了自己的真心为妄心了，他为重色了。
对
啊，悟持。差劲是真心，这是真心，这是说真心是啥呀？说的，哎，对，这时候说性了，说真心加个真的，这是性了啊，不说它是作用了，说它的本体了。好，咱们接着看略论，明白了心和性的形貌和定义，明白了吧？
嗯，
就需进一步探讨性，就是生命的根源。何由缘境而生，境又因何而生起，以致生死缠绵不断，更需明白明心见性的含义包括些什么，怎样才可以明它见它出离生死。现在让我们分为五节详细讨论一下，我们不配分为五节，我们只学老人的这一第一节。咱们现在的这个时间呢，是这个是人家定的这个锵锵茶馆讲的是五灯会员，已经是很绕路了，绕路说禅，这已经是绕了大弯子了。但是你说这个弯子，我觉得是有必要的。哎，如果说只是简单说两句，这个佛性在哪儿，石头这个佛性在哪儿，这么说两句没啥用，没有意义，可能弄过去就过去了。那最后该怎么还是怎么样，那个望见还是这么望见来的，那个粘着还是这么粘着上的。所以咱们绕路别绕太远，只能当导读。如果说完全就是手把手的就这么去学，可能现在条件不具备，咱们当个导读好吧，略论的导读。咱们学第一节，我看看第一节看看时间，还有一些时间。我人欲了脱生死，须先知道生死之由来。如欲断其流者，先须识之源之所在，而后方可摄其源，断其流，逍遥于生死之外。那么芸芸众生在六道内头出头没的轮回不已，究竟何由而起呢？他就让你从根源来究，就是咱们这个人的这个生死的这个根源，怎么来生的，怎么死的，怎么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生命了？就刚才有的是用了这个尸体，这个人是怎么回事？就刚才我看看他是怎么问的。
尸体有佛性
啊？对，我就不翻了。他尸体有佛性嘛？这就在讲的，他什么才算是有身体来的？这个身体来了，这个身体来了是怎么就产生的？最初可不是说我们现在这个啊，就是我这一生不是这个。最初人，他说的是人，生死问题是人怎么就是这样，是个概述。所有的人他是因为什么怎么生的，你就知道他死是怎么回事。死了为什么有这样的人？就这个人为什么，我认为咱就别说蚯蚓了，那你改成两段，对不对？弄，咱就说我死了以后，我这个佛性去哪？你看这个，你就说人死了，佛性去哪？是因为你不知道这个佛性怎么来的，佛性是什么？人死了，佛性也在。那佛性在哪儿啊？那人活着时候佛性在哪儿？
不生不灭的
吗？
对呀，
哎，人活的时候佛性在哪？
对，能看
咱们看老人的啊。哎，刚才你问的就特别好，说要一直在琢磨无明。我说今天咱们就会讲到无明，看看老人 那个西方禅话可以说，但是如果说这个他一点不知道的弄弄这个东西可能还不太清楚，这老人给咱们详很详细的给咱们都论述了，咱们不会言不干点，咱们就拿着这点来了啊。释迦佛用两句简约的话告诉我们，三界为心，万法为实，分析起来乃是说，一切众生本具如来藏性，他是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来不去，无相灵敏之万能体，他不属迷雾，体觉繁盛。先讲的这个本来，本来的样子应该是什么样，这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要达到的，就是这个本来的样子，对吧？分析起来，分析出来应该是什么什么什么。但是呢，我们看老人说，但是所以说，只以众生不觉，无有经验，不知妙体本名，而生一念认名，那是不是要讲到无名了？嗯，无有经验，以本有之妙觉智光，幻为妄名所名。明白这句不？
明白。
好。
嗯，老师在讲的这个不知妙体本名，而生一念认名。
妙体本名，看妙体本名前面都说到了，妙体是什么样子？前面在这儿呢。一切众生本具如来藏性，它是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来不去，无相灵敏之万能体。这个万能体就是妙体本名。但是呢，他在这个上面又生出一念认名，你看，本来不生不灭，本来就是如如不动，或者说本来如此，灵光度耀，窘迫根尘，他不与人对立，不与任何事物对立的，本来就是如此，哪还有第二个？没有你，没有我，没有字，没有他，他是个名吧？但是他说，哎，我有名，就是说，哎，我能起作用，或者说，哎，我有这么大作用，这一念一生，坏了，这就是出事了。哎，其实他本来是什么都能做，对不对？他本身是什么都能做，但是就是因为这个倒霉了，这就是
无名。
哎，对，这就是无名。本来名他用你去自己明白自己名了吗？都不用自己明白自己名了，对吧？他本来名，哎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再看老人说，将原为一体之觉名，你看他是用的觉名，觉即名，名即觉，非有二致。你看这时候觉名这是一体的，分为觉名相对，你看就因为无名产生了觉名相对了，就是觉名相对是什么样呢？就是觉外有名，名外有觉，觉为名所名，名为觉所觉，明白了吗？这句话就知道了吧？觉为名所名，名为觉所觉，这个知道吧？
知道。
哎，知道好，知道就继续看。而成能所双利，他这个你看，要是不明白了，你就知道，觉为名所名，名为觉所觉，就是能所双利。名能名和所名，能觉和所觉，知道吗？名，比如说我本来名，本来能起一些作用，我就发现，哎，我怎么能起作用？你看，能觉有了，能觉的一个了，所觉觉出我自己有这个大觉力了，大名力了，我有这个名，哎，我这。你看能觉和所觉，名能名和所名出现了，这是倒霉了，这就是无名产生。能所了，他又能所了，
再把这个能所再说一下。
就是咱不说能所，只说无能所，只说无能所吧。
嗯。
我跟你说，你思考。
嗯。
有能思考的和思考的问题。
嗯。
你看看。
我知道了。嗯。
是吧？是不是能所？
嗯。
嗯。即楞严经所谓性觉必明，妄为明觉。性啊，本性必明，它肯定是明，但是一念无明而起成为妄，妄的就是明觉了。有此无明故，括号此明觉即五人通常所说的无明。妄为明觉，就是妄，他就生出妄了，也就是生出无明了。解释前面楞严经这一句，你本原明，将本有的无相之真如转为阿赖耶识。他这讲啊，讲这个身心世界怎么生成的，看看是不是皓月供奉蚯蚓两段这个公案的注脚啊。看看，看看施世纪约最后那个约，咱们看看现在就能看到这个 PPT 的法界人身，说身界二尘，还有前面讲的六大地水火风，又是虚空，在这儿都要讲到了，注意在这儿啊，就是楞严经和这个长沙记的这个注脚，这就是专门是解释这段的。很好，你看看，咱们看，由此，咱们再念一遍，由此无明故，你本原明，将本有无相之真如转为阿赖耶识，如正常人吃醉了老酒相似。你看，转为阿赖耶识，他为什么用吃醉老酒相似啊？因为是吃醉老酒。这是个人，他也没有把人变成了猪，他还是个罪人，喝醉的人，他也是人。你看我们说正道佛性，正道佛性，他不是说你原来是个猪，你一正道佛性成了个人了，没有，就是说你是个罪人，你还是佛，只是罪的佛来转成佛，这都不是用你去追求的。咱们常说要追求，要追求，其实你只是清醒就行了。这段很关键，虽然这么一带而过，但是吃醉了老酒的比喻，这个我们要知道。
这个阿赖耶识是不是说的，就是说，不管你是这个，怎么说？
阿赖耶识储藏，
是不是就是那第八识？
八识储藏嘛，它储藏的性能，哎。
不管是好赖，
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嗯，所以他是吃醉老酒嘛，不管好赖都收，嗯，钱见了钱也捡，见了垃圾也捡，你看多惨，嗯，于是灵明真空变为完工，灵明真空啊，就是在这个时候。无一念无明起，本来是一念灵明，但是有了空产生了无明以后产生，第一产生的是空，是完空，赋于完空中无明妄动，凝结成四大妄色。对，先有空，再有地水火风四大种因，因妄动而显象，世界即此四大所凝成。你看世界的形成，这是世界吧，刚才说到这法界人身，这是说的法界，这个世界怎么来的，就是一念妄动本身就是一个灵明不昧的，没有相对的一个真正的自性，一个大能量体，这个能量体突然出现了一个动，这个动就是一个妄动，这个妄动是认明，它的特点是认明，认明了以后产生了虚空，
这个完空，
完空是虚空，
哦，
它是空啊，空的虚空，它不是真空啊，虚空不是真空，虚空不是真空，真空，真空那就是真性了，那就是说的灵明真，这真性了，这个时候它已经从灵明变成了虚空，是一个假空，也就是完空。复以顽空中无名妄动凝结成四大妄色，如来藏性本具之性能，地水火风四大种因因妄动而显象，世界即此四大所凝成，此即楞严，楞严经所谓迷妄有虚空，依空立世界，拥有四大妄色，则本有之智光转为妄见。你看，有了虚空，又有了四大，然后又碰见了妄见，妄见和妄色相杂了。咱们接着看原文：复以彼妄色为所见之境，妄见既久，便专取少分四大为我。看到了吧？这开始人身就出来了。刚才说的是法界，现在说人身。便专取少分四大为我，于是妄见脱彼四大，以为我身。这个妄见出来和妄色相配合，即无明果定八识潜入身根。无明果定八识潜入身根，就这个四大，四大本是无知啊，但是因妄见执受而有知。明白了吗？这就是一个世界和人身的形成过程，怎么有的这个根本原因，它就是这么样一个过程。
我还是没弄懂这个空一个完空啊，就是既是空，其实就是这个空的这个完空是吗？
对啊，空，空它是它是个空，是真的真的空吗？它不是真空，假的。为什么呀？空是能一空是一切事物的本源，它是一种能量。比如说大家看这个杯子啊，看这个杯子在这儿，是空的吧？它能装水。
对。
但是它是这个一切事物的本源吗？它不是。
哦。
它有空在，它叫完空，因为它空的。你看我这个杯子空的，我放水，它是个空的，它是一个虚空，虚空它就是完空，完空不是真空，所以说它有个空相，空的形象，
就跟咱们这房子一样，
哎，对，它有个空的形象，但是它是所有事物的一个本源吗？不是，那个事物的本源连这个空的形象都没有，明白吗？这还有形象呢，它叫，所以它叫虚空，也叫完空，完空就不是真空，假的，偏的，嗯。真心无量，今被无明封固，潜入四大以为心，即所谓色达妄想，想象为身，是为五蕴之众生。亦楞严经所说，想成成国土之觉，乃众生也。看看这一段，这一段很关键，这个是第一节呀、啊。老人从五节五个方面来论述，咱们只从一个方面来学进去，就是这儿。先说他的这个起源，生死的起源，世界的起源，讲到这儿，这个起源呢，起源的根是哪呀？是无明。无明是啥样的呀？就是一念认明，能所对立，它产生了能所对立，产生了一个对自己的一个认知，这个认知有用吗？没有用。这个认知可不是自己认识自己，他认为他是深深的一个执着，这个执着就是认为自己成、自己有、自己好，是这样的，他就认为自己明了。啊、嗯，你看这个其实 这个无名，你刚才说讲的还不知道无名，有一个师兄跟你对了一句什么禅机啊什么的，你看现在是不是能清楚了，是吧？这个时候无名先闹清了，后边的你都知道。如果说无名不清，恐怕这个后边的怎么升起虚空，怎么又产生了四大，又最后色达妄想，然后又相互凝结，妄心加妄见，妄见加妄色，最后把这个八识封固在自己心中，这不就是我了？我就是念念之是我。然后这个无明，因为无明的特点就是认命，认为这自己是我，认为我明我行。无明升起的是因为明，因为本明起来的，不是后来的妄。后来的妄是心，就是妄心加妄色才升起的定。对啊，能锁。最后最从最初也是产生能锁，到最后妄也是能锁，就是心呢，心对尘产生的这个认知，这是就又一层的念着。咱们说的最早的就是最初出的，它是无明怎么出来的？就是因为它明，本明连明都没有，本来明它用明吗？就是因为它是，哎，我明了，就像常有说的明念性，哎，我明念性了。其实这是啥呀？是可笑呗，可能是有点些许的相应，但是后来最后搞成了粘着的见性，这个是千万要注意。其实那是无明的，还是无明的。但是你说它相应，这是有点相应，确实那一下子，感觉到过了那一下子，后面马上那个粘着的习性太大了，因为一直是找相，一直找相。平时生活中就看真知，到法上是执着法相，到学些知识了，就执着这个知识相，到这打坐修定实修了，开始就说这个执着这个定相，然后最后执着这个法界。你看到是一层一层的剥落，到那时候也容易误解，是因为太粘滞，到时候肯解脱啊。说到无明，有一个例子，有的师兄想发财，其实啊，我就说，你看看谁呀？看看那个马云，马云那人都知道吧？马云2017年。他的市值，他的公司市值已经将近3万亿人民币。你看有的这个搞笑的恶搞的这个照片啊，一到什么双十一，现在马上快到了，他们在那个大的这个开放敞开式的这种工作间里啊，挂着马云的像，然后上香，这是拜马云。你看挺搞笑，好多人，那是他做网店的啊，他做网店做的大，可能年收入都是年营业额都是上亿的，他这些员工发货的，员工接订单的，这还是这个打包的，那都是几百人的，对不对？每天必须得上香当财神用啊。你说他是不是财神？有点这个意思，就是他这个人有点特殊，咱们想想，咱不说他是不是，但就是他这个人有点特殊，他是什么样的一个性格？
是典型的
什么东西？
哦，
不是你典型的什么？我没听清。
春满秋冬嘛。
哦，你说你的这个。现在啊，网上有个恶搞的。这个叫啥来着？装逼界四大天王，是谁呀？马云排第一， 为啥呀？他说我最不喜欢赚钱，我最不喜欢赚钱，这是他的一个可能原因，是吧？还有这个谁是什么？对，我这个我一无所有，对不对？就是一无所有，但是他可能是排名第二，还有一个是这个说。我家庭一般啊，不，我是普通家庭，就是恶搞，现在流传的很多，但是呢，虽然是恶搞，但是可能都在搞笑，都在笑，没有看他真正的东西。马云这个人，咱们看看他。哎，谁的手机响，震动了？看看这个，马云不爱钱，这是一个他排名第一的一个理由。这是央视面对面的一个节目采访，他说什么呀？说我大概20年没拿过工资。他创阿里巴巴集团的时候，他20年没拿过工资。这样的，这都截图一摞一摞，这是不显示画面了，只是把这个字幕给显示出来了。做了图了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花钱。你看看他的这个金钱观，还有说，我身上都不带钱。我身上都不带钱，又说，但是正因为我不爱钱，才今天有了那么多资源。你看看这个，有意思呗？想挣钱呢啊！听了这个，这是要发财大法了，这要得到了。别人啊，这个糊涂的人看完这个就一笑，聪明的人赶紧按他这个学，保准发财。为什么呀？他不是为了钱而钱，就是现在有钱了也没有当成钱。看看，虽然名，但是我不认为名，明白没有？你看，回到咱这是5年的样子。
老师太厉害了，这个我们讲到这儿来。
是啊，就是从世间法，咱们上次讲的那个佛法就是世间法，对吧？为什么拿这个当比喻？是有人曾经提了这个事儿了。我就说，你就别到处找什么法，把你的自心改一改。好啊，发财好啊，发财你挣了钱，你能做很多事情，对吧？有益人民的事情都能做。但是怎么来发，这是需要你经验的。老人刚才说，是因为没有经验才有无名了。咱们现在这个有了这个经验了，咱们就学习这儿。就我观察啊，孙山老师，有钱的人啊，真正有钱的人，他都不认为自己有钱，他总认为自己还没钱。这些认为自己有钱的人，真正自己的已经走下坡路了，他要倒霉了，这就是无名。这些所谓的骄奢淫逸之徒。对吧？哭也不能淫，淫就过了，他都过了，那就是他走下坡路了。真正的是因为什么？他已经有无名了，认为自己有钱了。有的人他就是虽然挣了很多钱，但是我这是个数字啊，我对这个我觉得我没有什么概念，这就是本名。我本来就是有这么钱，很正常啊。我有10000亿，我很正常，你没觉得跟别人有什么区别？你看看。这是什么心态？谁能学到谁发财，学不到的都是为了钱而钱，只看要看到的结果，他都不会到这个过程。为了结果，通常你的自己的智慧就没有了。所以这样的人为了钱而钱呢，通常是做不了什么钱，就是得到钱也最后也倒霉。因为啥呀？无名，他就是个无名，类似于无名，类比一下。就想发财的就是 你只管做事，你看他我二十年，就说咱们，比如说我做一个事业，做一两年，我说我不为钱，我就为了我这个爱好，我的梦想，一两年行，三五年行，十年行，十五年行，二十年你熬不到，才能熬到二十年不拿工资。那就是我只管做事，钱是什么呀？钱是一个结果，就是我不管我这个结果好还坏，我只管去做，所以他才能坚持下来。但凡你稍微一动点心，我想要我这个结果好的时候，你的心挂碍就起来了，是不是？这挂碍起就成什么了？这就是无明，又回到无明那边了。嗯。
年
龄三个字的收获，是吧？看看这个马云不爱钱，咱们从这儿讲到无名，是吧？这个无名因为很重要，对，要是这样真能这样做到的，那不就是那我就做了，就像咱们上次讲的老人弟子记得没有？老人最后，我说老人最后在略论里边的结论里边的最后又有一个点题，
正在世间大放异彩。
对啊，在世间法上大放异彩，是前面是什么圆正菩提在世间法上大放异彩，怎么算大放异彩？都以为是成功，错了，禅法，老人的禅法不是成功学，别弄成成功学，别认为到最后都跑成世间法去了，搞到世间这个不是成功学，什么学？老人在弟子上说了呀，谁记得那个弟子？对，
就不管高的低的，高的山高或者山顶那个什么，都是平平淡淡去做就可以了。
是的，是的，嗯，谁能做到这儿？这儿是真正的在世法上大放异彩。虽然放旷任沉浮，甘若春泥寻芳处。看看他这个迹象有没有？哎，有点这个迹象吧。咱不说这个事实，咱只说把他这个以例子为例子，不说他这个本人怎么怎么样，好吧？你不用去深究他怎么怎么样，但只是说他这个现在市值上市公司能达到三万亿，已经超过亚马逊。你看，咱只说这个事儿，类似不？
嗯。
我没了就没了，我也不那什么，要不然他坚持不下来。
还
认沉浮。对，你说那达摩院是，达摩院那个人有一提出来，有的那个很好奇。虽然他很搞，但是呢，他有他的注脚，他这个注脚是以金庸。哎，这个达摩院是不是有人还不了解？达摩院是阿里巴巴集团他投资建设的一个研究机构，是一个基础科学研究基础科学和颠覆性技术的一个研究机构，刚成立的，前些天可能是上周吧，大概就是上周成立的。他把这个研究院叫达摩院。为什么把这个科研机构叫达摩院呀？首先，达摩院是金庸小说里的，这个金庸小说里的这个少林寺吧，是不是少林寺最高的武学机构？武学机构就是达摩院。他这个科研研究机构是一个什么配置啊？三位中国两院的院士，五位美国科学院的院士，还有一大批数百人、上千人的一个科研人员，三年投资1000亿，就是说他这个研究院达摩院，他是什么呀？曾经他说过，我就算我这阿里巴巴没了，我也希望他能留下来。
对，
就是说哪怕我钱没了，我挣钱的工具没有了，我花钱的为大众创新造福的这个工具，我希望他留下来。因为他也知道生命，他可能会我的企业会没有，但是我为大众服务的这个，我希望他留下来。
这个就比较高了。
哎，对，你说，就是从这些上呢，咱们可以来反观一下，反观一下老人这个在世法上大放异彩是什么意思？不是成功学，不是普通的成功，普通的成功学我一定要成功，就是说我用金钱或者名多高的名来权衡我，不是，不用这个权衡，用什么权衡？随缘放旷，能不能随缘？能不能放旷？能不能任沉浮？在沉浮上，你们能立稳脚跟，那就是大放异彩。这是好了，咱们就说到这儿。这个是从无名，哎不，我可不要这，来，我先看看这个，还在后边还有一点点，还有一点点，但还有几分钟，把这个先赶紧。像这个后边啊，专取少分四大为我的，下来咱们再讨论。如果是有什么不，现在也可以聊。
身体就是
对啊，但是少分的四大，这是少分四。
为什么少分？
少分，你这个是这是四大是组合吧？啊，地水火都知道是什么，这都不用说了吧？地是什么骨骼啊、肌肉啊、水啊、唾液啊、眼泪啊什么这些这些，哎对对对，地水火风。
少肉就是
占地。那哪个不是地？这不是地，这也是地，对不对？这个热量和火，这时候发热是火，这还呼呼几个排风扇，这个呼流动性，哎是属于流动性的风，这都是你看到的空间，但凡你看到的都是。就是整个的法界它都是有这个地水火风，这个整个法界都是你啊，你不相信，你就是只拿到这是我，所以才问死以后佛性在哪，来自于这，知道了吗？哎，少分四大和全部的四大，或者少分的七大全部的七大相比，你看全部不认不肯认，对吧？才问了，我死后我要去哪儿？要去哪儿？还有说死后佛性在哪儿去了？都是这个。这个石头什么的有没有佛性？你看都是不是都是这问题啊？都是专取少分之大为我，才问出这样的问题来了。他有对立了吗？没有对立，哪有这个事啊？是吧？对立就是有能有所。再说，由此可见，看，继续看，继续拿好。16页。由此可见，身心世界之所妄起，实系一念认明，即无明之过咎。众生既迷失本性，而认物为己，于是追逐物境，迷诸不舍，造业受报，轮回不息。经云，心生种种法生，法生的种种心生，种子起现行，现行复熏种子，由因成果，果复感因，因因果果，果果因因，周而复始，循环不已。因是众生从无生死中汪受生死轮回之苦，不得停息。我又进一步说了，由无明引发了什么呀？引发了迷失，引发了继续造业追逐，然后造业轮回，这就成了。你看，开始第一节就是说轮回是什么呀，怎么生的轮回，从这儿说了，从无明开始说起。无明产生了顽空，顽空就是四大就是妄见和妄色，然后又是专取少分的四大，然后又成了这个专取少分的四大，要有攫取，因为有我有他对立，对立也要攫取，追逐不到的就造业，造业就受报，最后这个轮回不息，就如此一念的无明。哎，对啊，就是一念的无明嘛。咱们今天我看看就是不是到这儿，还往下讲没？看看还有哪儿。
不往下讲了，看他
是
什么。
不讲了是吧？
哎。
啊，他说是假还是不假？
不讲了。
啊，不讲了啊，不讲了，好。哦，好。
听累了。
啊，听累了是吧？啊。
其实晚上三点有一个人说没听懂，你看
这
是哪？
哪个？
晚上三点。
啊，对对，邵东方说的这个混创阿里杰克马，马云 Jack， 这杰克马，嗯。我一无所有啊，那种啊，这是这个流行语，现在是个流行语。咱们借用，他们是一笑哈哈而乐，咱们能看到最宇宙人生最基本的东西。嗯嗯，
这
家伙
太牛了，
人死有灵。哎，等会儿，我看他说什么了。没有啊，看是三四了没有？
啊，我就是问问看群里的师兄还有啥问题没要跟大师兄交流的，我们现场师兄问吧。
没有事咱就聊，没事就都撤退。
我问一下。
嗯，你拿那个啥，这个麦拿着。那人都准备好了，这个那个宝华师兄都把这个设备好半天挑日子得用上。
想到这边吧，我小心要留着，将来希望不能发生。实践一直有没有实践无限资金也啥，
嗯，
变现在这里刚好解释的。
你解释解释，我觉得你要是听了刚才这些，应该有能说个大概，你都可以给大家说说。知见立知，知即无明本。你就说这个。
知见就是个明本。
嗯、啊，不是刚才都其实都讲过了，就是有问，心在哪头？性，这是你看，这是说这个心的是什么说心呢？他什么说性呢？可能还不太清楚，就是说对话不在一个平台上。是最后就是搞成这样了，大家都说俏皮话，哎，说俏皮话就是不是场合，反正算了。
对，
之前
一直有知行面，在智商的在第一时，在另外头面突然
间。对，其实就是无名嘛。
对
呀、啊。他说的无名怎么升起来的？就是本来知本知，他不用你去知，也不用你去见什么性啊，他不用你去见，也不用你去知。
对，
知见无见就是说，不是说没有这个见性这一回事，见性还是有，但是不是那样的见性。见性无所见，也就是知见无见，它没有见，没有什么一个偏见，没有什么就多见的一个东西。
也就是有，
这就是涅槃，
对了，是吧？
啊，
见性就不对了。
他就说本来是有这回事儿，不是说没有了啊。刚才说了第一句，比如说知见立知，即知即无明。那时候你不能知啊，能知能见，但是怎么见？见知见无见，你就见了这个无见的见，这就是涅槃。禅师总授予，怎么回事儿？哎呀，那就得问问体光禅师，他等等是授予啊、嗯。要是研究授予的，或者说是研究这种能超能力，恐怕咱这得不来啊，因为我也不懂授予，我也没见到。说实在的，我是没见到过懂授予的人。可能啊，可能是有一种这个默契，他那种默契可能是有，比如说哎。你说这个老虎来了，你说你怎么一个动作，这老虎可能知道，他还能配合你。但是呢，你这个老虎有什么动作，你也能配合他， 你说是不是懂啊？他可能是懂，但是他说出来都不一定靠说的，不一定是靠说的，就是一种意会，这样的。他不是汪汪汪，他也汪汪汪，是吧？汪汪汪，他也叫汪汪一声，不大可能吧？要是说是这样的，谁见过？谁听过？拿出来说说，恐怕也没谁。其实一种新的契合，你别说这个授予了，这啥事也能人和人都能有契合。这种契合它，这比如说灵犀啊，是吧？心有灵犀，这灵犀怎么来？这就是灵犀，我就跟那个老虎有灵犀。心空无助了，他心空无助了，就是老虎，比如说他是生命，再有说不是生命的，就石头点头那个，你看那不也是一样，是吧？深空说法石头点头，他就说这个有生命的他也可以契合。哦，到点了，好了，有人提醒我了，到点了。我不会授予，所以我不是天才。对，这个主持人。
好，我在。好，那个谢谢今天我们张立刚师兄精彩的讲解哈。这样把老人的六道明心见性和我们这五灯会员这样紧密结合，我觉得可能对大家的学习更有帮助。那我们下期还继续长沙和尚，也继续是张立刚师兄讲。那我们各位师兄就下周在同一时间，大家在一起来继续喝茶聊天。有什么问题尽管提啊，大家不用担心什么好和不好，对呀、不对的，不必要有这些担心，畅所欲言才是我们茶馆的这个特点。那今天就到这里，谢谢各位师兄，谢谢张立刚师兄，谢谢老师。那师兄们，我们下周再见吧。